好，弟兄姐妹早上好。
离开大家短短的两个星期，觉得时间很长。上个星期天我在中国的武汉教会当中讲到从7:30到11:30两堂，然后这个星期天就在这里回来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又觉得很久。我觉得回去两个星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我自己的祖国，爱上了我们自己的华人，觉得他们需要很大，也为国内弟兄姐妹的渴慕深深的所感动。回到渥太华以后，我星期四回来觉得突然觉得很空旷寂寞，下了飞机以后我突然想，怎么这么安静啊，是不是回到自己家了？回到家以后觉得更安静了，因为太太跟孩子也不在家，所以没有归属的感觉，直到来到教会才有家的感觉，然后直接进入我们国语堂才感觉到真正回家了。从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再次感受到家的温暖，那也继续的为国内一些旅行的弟兄姐妹带导，让他们在国内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守信仰。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神的见证人。那么人在信仰旅程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样的，如何经历那位肉眼看不见的神？答案是通过见证人。我们多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信主是因为某一些基督徒特别的生命所感动，看到他们的爱，看到他们的忍耐、平安、喜乐，我们被感动以后就信了。同样很多时候我们不信，我们信得慢，是因为从基督徒身上没有看到应有的见证，所以不信。我在武汉的时候上个星期天去参加敬拜，然后我们家有几位亲戚就去了，那么回来以后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些不是很愉快的经历在教会所看到的。那么他又讲，如果我看到的见证都是那几位的话，我早就信了。所以你们知道人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好的见证是能够把人引向那位赐福的神，而不是神的赐福。我再说一遍，好的见证是应该把人引向赐福的神，不是看到神对你的赐福。如果你很富有，你应该让人看到赐福你的是那位神。好的见证另外是能够荣耀神，不荣耀自己。第三点，好的见证能够向人传讲神在我自己生命中的救赎之功。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士的事迹。19世纪美国有一位女宣教士叫 Mary Reed， 玛丽维德，她从俄亥俄州去印度去宣教，30岁去了不久身体不好，然后到印度一个高原，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高原做一种修养。正在疗养的时候呢，他接触了一些麻风病人在那个高原，然后身体不好以后他就回到美国继续做诊断做修养。就是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变化啊，有些变化。经过检查呢，别人跟他讲，你得了大麻风了。他心头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觉得怎么是这样的事情。我在那接触没有时间，没有很长，结果竟然得了大麻风。就在他失望痛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一道大光照进他心里面，让他看到，因为我得了大麻风，所以我可以用这样的麻风的身体去帮助那些大麻风的病人。所以他非常的喜乐，他没有告诉自己家人，让家人给他准备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晚餐，就告别了家人，也不让家人跟他握手亲嘴，因为怕传染给他们，就这样平平静静的就走了。然后他就搬到那个麻风病院去，然后跟那病人讲，我也是得麻风的，我跟你们在一起啊，我要帮助你们。所以那个他30岁进入那个麻风病院，一共服侍了52年。在这个当中，因为是高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他默默无闻的在那个地方为主见证52年。那个麻风病院有很大的改善，基本上那些麻风病人因着他的见证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生命的见证。结果他侍奉到后来，他发现他的麻风病好了，他越侍奉越有能力，侍奉慢慢的越来越好。八十多岁最后离世的时候，不是因为麻风病，是因为心脏病。所以玛丽维德以自己的生命为主耶稣做了荣耀的见证。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民族，因为诗篇67篇是 犹太人所写的。希伯来民族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民族，据2010年不完全的统计，犹太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3%，但是从1901年到2009年，大概100多年当中，整个诺贝尔得奖当中，犹太人的比例占22%，非常大。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是犹太人，250到300之间，他的智商。一般你们知道，平均人的智商是70到130，这个人是300。我们看到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最杰出的音乐家是犹太人，作曲家、银行家，脸书的创办人很年轻的是犹太人，歌谷 Google 的创办人也是犹太人。犹太人有非常高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表现在艺术、音乐、文化、科学等等方面，是其他民族没有办法相比的。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很强，但缺乏创造力。能模仿总是第二类的人才，不是第一类的人才。但是我发现那个中国那个音乐家郎朗，钢琴家，非常有创造力。最近夏天可能在渥太华有演奏会，郎朗是非常杰出的一个音乐天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骄傲。但是呢，神称犹太人为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聪明智慧、犹太人的创造力，原来都是因为要为神做见证而有的。所以犹太人以自己独特的创造力为神的智慧做了见证，使人看到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智慧的神。另外，犹太人以自己的民族历史向世界显明他们的神是拯救的神。你们知道，从出埃及记到现在，犹太人王国建国王国建国王国大概已经有5次了，每一次王国他们就祈求神的拯救。从1948年以色列再次复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奇怪，苏联竟然投了赞成票。其实苏联一直是反对以色列复国的，在那个时候他竟然投了赞成票，所以成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在中东地区整个阿拉伯民族跟犹太人一共有4次重大的战役，其中险象环生，最危险的一次是73年的那一次战役，所谓的赎罪日战争。你们知道，阿拉伯人利用以色列人的赎罪日那一天，他们安息日不打仗，突然采取进攻，最危险的一次。在那次战争危险到一个程度，以色列人自己讲，他们的元帅自己讲，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要失败了。但是在那次战争中，有好几件无法解释的事件，使以色列人可以转败为胜，使埃及军队人、叙利亚他们都失败了。2010年我去以色列旅游，在他们大屠杀馆纪念的前院，有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以西结书37章14节，他是这样说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犹太人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是拯救的神，所以他们的信仰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诗篇67篇呢，处于大卫统治时期的作品，大卫王统治的后期，神使大卫这个王国呢民富国强，大卫在外邦人中大有声望。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看一看以色列人怎样成为神的见证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所以诗篇一开始的3个祈求，他是说愿神怜悯我们，愿神赐福于我们，愿神用脸光照我们。用脸光照是拟人的表现，表明神向我们施恩。其实这个祷告实际在民数记当中已经成为祭司亚伦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已经几百年了，祭司就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今天我们许多牧师的祷告也是这样的，结束的时候祝福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样一个赐福的祷告，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他们这个赐福，以至于在大卫时期，他们这样一首诗篇，我们看到神赐福以色列人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让他们做神的见证人。下面一节讲，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福以色列人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独享神的赐福，是让他们分享神的赐福，跟外邦人跟世界所有的万国万民分享他们的赐福。另外一种翻译是这样说的，这样住在世上的人就必知道你，万国必知道你如何救赎你的子民。可惜我觉得以色列人的见证太慢太迟钝，没有信心。从民数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以色列人的见证可以说是拜偶像的见证，他们一直拜偶像。所以什么时候拜偶像，神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开始拯救他们，拯救完不多时候他们又开始拜偶像，然后神又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万邦人之手。士师记就这样的反复反复的拯救沉沦呼求，拯救沉沦拜偶像呼求，然后拯救，一直是这样的，直到大卫时代，直到所罗门王时代，那个时候开始他被神正到建造圣殿，神开始赐福所罗门王，给他智慧。所以圣经记载说，所罗门王时代的财宝与智慧胜过了天下的列王，所以普天下的王都来求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就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当时的示巴女王这样对所罗门王说，我先不信那些话，急着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远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但是呢，他又看到这个示巴女王从所罗门王身上又看到，他说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宝座，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国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秉公行义就成为所罗门王在那个时代为神所做的见证。神人看到以色列的王是秉公行义的王，所以知道他们所信的神也是秉公行义的神，这是很好的见证。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所罗门王又走了拜偶像的道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跟第五节，实际上是一个赞美的祈求。他说，神啊，愿列邦赞美你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第三节跟第五节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第四节是中心经文，所以第三节跟第五节要衬托第四节的经文。第四节讲到，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界上的万国，这是这首诗篇整个诗篇的中心经文。万民要称赞的时候，要赞美的时候，欢呼的时候，是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我反复思想，为什么万国万民对神的赞美，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而不是其他的祝福，比如说财富、智慧、健康、和平、慈爱等等。为什么是公正审判？审判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审判是很可怕的。我在国内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问大家，你们说中国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最缺少的是什么？他们说是公义。中国现在缺少的是公义，他们都同意。因为现在的中国，不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集体到个人，都缺少公义。我在讲完这篇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问我，她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很不公义，你讲的对。她原来的工厂大概有几千人，她就被几个坏的领导搞糟了，所以几千人都被全部下岗，全部回家没有工作，他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我们看到啊，诗篇八十九是这样说的，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认识到神的救恩的道路，神拯救的道路是认识神公义的开始，而不是从神的祝福、医治、平安、慈爱开始。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神、信靠的神首先不是一位公义的神，不是一位审判的神、有权柄的神的话，那么其他的祝福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可以用别人的贫穷换取自己的财富，以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享受，这样一个社会没有公平公义，许多人将无法生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义公平，国家最终会灭亡。如果一位没有公义审判的神，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认识神的基础是认识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我在国内讲到完，有一个人对我说，说尹老师，请你讲讲基督教对我们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对我们做生意 搞买卖的人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大家讲实际嘛，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要求。如果你不认识一位公义的神、审判的神，不认罪悔改，你只想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环境当中修修补补、打些补丁的话，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所以答案是说，认识公义的神，因着认识他，而且能够认罪悔改。那么诗篇第四节这里讲，因为必按公义审判万民，世上的万国，所以万国都快乐欢呼。你们觉得，如果神是公义审判的神，人有什么好欢呼的？因为公义的审判会使每一个人受到制裁，会灭亡，会痛苦，为什么会欢呼呢？为什么这节经文讲你们要快乐欢呼，万国都这样快乐欢呼？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诗篇的开始是这样祷告的，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的道路是拯救的道路，虽然在那个时候大卫这首诗篇他们还不知道神真正拯救的道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今天我们完全知道这条道路是神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世上的万族、万民、万国，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所以神公义的审判首先体现在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亡，他为万民的罪付了代价，这才是万族、万民、万国值得欢呼喜庆的事情，这才是福音的真正的核心。所以我在国内跟自己的亲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从最开始你是罪人非常难，我记得在我们离开之前，在我离开之前跟他分享你是罪人，一直讲到凌晨两点半，真的。最后他讲我知道我是罪人了，后来我们就睡觉了，但是他真的知道他是罪人呢。我说从小生出来，因为他从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那种罪性，生出来他就后来他就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的败坏，你一定会举目仰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唯一的出路。我跟另外一位许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小学的同学见面，也谈到罪的问题。我说人是有罪的，他说我同意。我说同意就好啊，我说人如果有罪的话，你怎么处理罪的问题？他耸耸肩，他说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一个非常慈心的法官说，因为我怜悯你啊，赦免你的罪，没事了，你可以出狱了，你说对那个这个被杀的家属公平吗？他说不公平。我说那好，那罪总要有个解决，总要有个交代嘛，这个交代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好，如果你信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为你的罪付了代价，这就是公义的审判，为所有的人的罪就付了公义的代价。他就明白了，他说我知道你讲的。这是第一点，就是真正神公义的审判体现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人的罪受了公义的审判，这是值得万国喜庆的事情。第二点，神将在世界的末日审判所有行不义的人，这也是一个喜庆的事情。神要审判世界上所有行不义的人，所谓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那些做高位行不义的人，做恶的人就有祸了。诗篇十七篇第二节这样讲到，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所以神的眼无时无刻不在观看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行为。我现在回中国跟两年前相比，尤其在北京发现到处都是电子眼，就是行车的时候都是电子眼摄像头，所以他们开车特别小心，就是你不小心停在十字马路的十字街头的过一点的话，也被那个镜头照到以后就罚款扣分。所以电子眼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们非常的小心，开车很谨慎，只有摩托车跟单车就不管，无所谓。神公义的眼 无刻不看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心里的念头都知道。这样一位公义的神，知道人心的神，一定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把人一件一件的罪都揪出来，让人无可抵挡，无可抵赖。所以问题是，我们还再回来，世人如何认识这位拯救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世人如何认识他？答案仍然是通过神的见证人。旧约时代神的见证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不顺服，他们没有办法起到神见证人的作用。直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代，神的见证人就是我们教会，这样伟大的使命落到我们教会的身上了。你们发现没有，教会必须承担起为耶稣救恩做见证的光荣的使命，光荣又艰巨。所以我们要传的是一位公义的神，审判的神，他把自己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我们传的是这样的信息。有人讲宗教都差不多，只要行善就行了，做点好事就行了。如果你把基督教公义审判的神挪开的话，把十字架挪开的话，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基督教的救主耶稣不是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宗教的信仰的教主没有本质区别。唯一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作为 绝对区别的，是因为基督教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而且他的儿子因着审判甘心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做了赎罪祭，受了审判。这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分享福音，在跟人解释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公义的神跟十字架上公义的审判解释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对我们的信仰没有深刻的认识，会觉得信哪一位神都可以。主耶稣在升天前这样吩咐我们，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就是说做神公义审判的见证，做神救恩的见证。教会什么时候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的能力就与教会同在，让世人知道耶稣救恩的道路。最近有一个例子讲到基督徒在中亚地区，就是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做神荣耀的见证。在那个地区做见证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伊斯兰教非常执着，他们不允许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在他们地方传播，被发现的话他们要去迫害，甚至杀死，被杀死。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到伊斯兰教那个地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家人就说我不许你来，你再来的话我要打你。所以那个基督徒回去了，回去以后跟那个教会牧师讲，牧师说我们祷告，祷告完你再去。所以他第二次又去，然后那个伊斯兰人跟他讲你怎么又来了，说你下次再来我要杀了你。所以这个基督徒回去跟牧师讲，牧师讲我们再祷告，祷告完以后说你再去。然后这个基督徒讲，他说我前两次去的时候是祈求神改变他的心，让他能够接受福音，这一次第三次去我是为自己祷告，让我能够有安全，不要受到伤害。所以他非常担心，非常怕，因为伊斯兰教是非常凶狠的，他们是杀人，真是杀人的。所以他第三次去又走到那个人家敲门，有一个小女孩在门口，那个爸爸不在，他就开始向他传讲耶稣的救恩，耶稣爱你，耶稣能够救你，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反复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公义的神，如果你不信要受到审判。过了不久，那个父亲听到了，从房子里出来拿个大棍子，凶的出来，凶神恶煞出来，要去打这个分享的基督徒见证。正要打的时候，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突然叫起来说爸爸爸爸不要打他，不要打他。这个回教徒一听见以后呢，立刻把棍子扔在地上，然后痛哭流涕，跪下来就信主。结果他们全家七口都信。你们知道为什么？原来这个小女孩从小就是哑巴， 从来不会说话的。这个基督徒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耶稣拯救的时候，讲到耶稣爱你的时候，为你死的时候，实际上神就奇妙地医治了他。所以这个回教徒这样迫害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听到这个女儿突然说话了，他愣住了，说你们的神是真的，耶稣是活的，所以他们全家就信了。你知道，为耶稣做荣耀的见证，为他的救恩做见证，你要有信心，你要有能力。讲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能力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做他拯救的见证。那我现在讲教会怎样为耶稣做审判的见证。做神审判的见证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圣经讲神的审判就从神的家开始，就从教会开始。什么时候教会真正的经历神的定罪，神的教会内部的审判，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开始认罪悔改，互相的饶恕，互相的赦免，教会就开始复兴，社区就开始复兴，城市就开始复兴，国家就开始复兴，总是这样的。如果世人看不到一个悔改的群体，他们不会很难向神悔改。有几个例子，在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些在河南、在山西那一带经历了许多复兴。加拿大有个宣教士叫古约翰，他在中国进行复兴的工作，都是从教会开始。他每到一个教会，呼吁教会的领袖，呼吁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认罪悔改，开始拒绝最多的，你们猜是谁？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抵抗最多，因为习惯了那一套，习惯了我们所崇拜的那种仪式。讲到认罪悔改的时候特别不容易，但是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认罪悔改，神的灵大大降下来动工，整个地区发生改变。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我在书里看到，我特别渴慕神什么时候在我们教会做这样的工作。那个时候当神的灵降下在教会当中，人认罪悔改，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土地，黄土地，根本没有水泥，也没有地毯，然后人可以一天趴在地上痛哭流涕，真是很伤痛，以至于地上他们讲流的泪像雨点打过的一样，在尘土地上就像雨点打过一样，看上去斑斑点点的都是人流的泪，一天可以俯伏在地向神哭泣。当神的灵感动人的时候，复兴人的时候，最大的迹象就是人会哭泣伤感，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为自己的过失伤痛。今天在宣教的行动中，许多国家的教会已经走到了美国前面。美国曾经差派宣教是最多的国家，韩国正在超过美国。韩国从大概1945年开始做福音的祷告，直到60年代经历了真正神的大复兴，包括现在的教会，韩国教会仍然在复兴的这个兴旺之中。当时韩国复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描述说，很多很多人走路的时候，人手上都拿着圣经，年轻人穿的这个 T 恤衫上面写的耶稣，我爱耶稣，然后教会一天24小时都是祷告，门是开着的，赞美诗不断的传出去。许多不信的人走到教会门口，听到里面的祷告，听到赞美诗的时候，进去就认罪悔改，就得救。这是韩国60年70年代复兴的时候的迹象。现在巴西正在成长起来，巴西的宣教可能正在超过韩国，南美洲一带。几年前阿根廷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许多牧师去那里看。神在世界各地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北美似乎没有很大的复兴的迹象。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经历他的救恩，经历他的审判，是从教会开始做起，从众弟兄姐妹做起。我希望神在我们当中开始做复兴的工作，我也希望那个教会能够从祷告开始做起。教会也因着不顺服，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人。早期宣教士去非洲宣教的时候， 他们发挥了很花了很多很多力气向非洲人传福音以后，非洲人信了，但是问宣教士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们两千年以后才来？耶稣两千年前不是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福音为什么我们两千年以后才听到？宣教士没有办法回答。几年前我去非洲的时候，赞比亚没有一间华人教会，但是那里的华人有上万人。所以我们在宣教的当中，教会作为见证人方面有很多时候还是非常软弱，非常缺乏。我认为教会，我们教会可以在几个层面成为耶稣基督救恩的强有力的见证人。第一，就是要有更深刻的救赎的经历，对耶稣的救恩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认罪少，得到赦免的少，或爱的也少，见证也少，圣灵的工作也少，我们无法更多的体验神的拯救与公义的审判，也无法向人做见证。我在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在一个团契当中跟人分享我自己的经历，然后当时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会那么少，他们问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挑战，为什么我们对神的经历，对神的救赎的事迹能够分享的那么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也许我们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讲的事情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最近的工作认识的非常的少，所以没有能力。如果你认识的少，你绝对没有能力做见证。我也发现这样的危险，我如果出去做见证，出去培训分享的话，到一个程度我会重复以前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自在不自然。如果我老去这样做的话，我也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人。所以我必须在新的挑战当中，每一天的经历当中经历神，这样的见证是活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经历，每一天在读经，在祷告，在分享信仰方面有更多的经历。第二点就是说，能够经常彼此分享信仰的改变，彼此分享灵里面的挣扎，灵里面的成长得胜，我们要经常分享。我记得几个月前也许在讲到的时候向大家挑战，我们要背经文，对不对？在分享的时候要背经文，我希望能够在分享时间有一两位弟兄姐妹能够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经历，最新的这个星期的，或者上个星期的，或者今天的。我们大概现在有六七十位七八十位弟兄姐妹，如果一年只有一个人分享，你也许只能分享到一次，我觉得不算多。如果我们每个星期聚会聚会聚会，读经读经读经，但是没有很多的分享，我们的灵命会萎缩。所以我挑战大家，每个星期希望有一位弟兄姐妹，一两位能够在自己一个星期的生活见证灵命当中，你读经祷告当中分享一下，彼此分享能够互相的鼓励。第三点，为个人灵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祷告。祷告会，祷告实际上是教会的灵命的温度计。其实我们聚会的人数再多，在中国，我在北京一个这个海淀区的那个教会里面人很多，有上千人，但是人聚会完就全部散掉，看不出里面有很强的关系。我也很难想象这么多人如果不认识怎样互相的祷告。所以祷告真是教会灵命的所在。如果教会人很多，祷告的人应该成比例。如果教会人很多，祷告的人寥寥无几的话，我们教会一个教会绝对不能成为神的见证人，你们相信吗？所以我希望我回来看，我们祷告会仍然是六个人，每次都是六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突破祷告，不能够在祷告上面花功夫，不能够在祷告方面有负担，祈求神来复兴我们，从个人开始。我在中国星期五武汉，他们有一个一个月一次的禁食祷告，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们就是在那个圣殿的前面由牧师带领，为每一项事工从个人一直到国家到教会轮流的不断的祷告，一共六个小时，中间有一点休息，我非常的感动。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灵命， 没有灵命就没有见证，没有见证就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就使命就没有完成。第四，我们一定要有个宣教的意向与行动。宣教会、宣道会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教会必须有个强有力的愿望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了，他已经得胜了。你可以想象，当你听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主人公虽然被抓、被捆、被关，他最终已经得胜了。我们所信的、所传的是一位有权柄的神，他已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让我们去，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出去，我们觉得没有权力、没有权柄、没有力量，走不出去，我们看不到这位权柄的神。教会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因着现在多文化的交流，你看这里面万国万民都快乐欢呼，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到很多国家去就说你们欢呼吧，神公义的审判，你们得救，而是在渥太华、在北京、在许许多多的城市，在美国其他城市呢，都成为万国万族的居住地了。我这次来回飞机上80%-90%的都是中国的学生，每年到加拿大的学生已经大概上万、2万或者3万，非常的多。现在机上的这个通讯都是讲中文，到底特律的转机甚至还有中文来讲，现在是几点几分，你们不要误了飞机。所以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已经万国万民已经走向世界各方，走向我们的城市了。我们不需要到非洲去就可以在这里向非洲人传福音，不需要中国就可以在中国向在这里向中国的学生传福音，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在过去10年不完全的统计，穆斯林的人口增长在加拿大是120%，佛教徒是82%，远远大于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大概只有11%人口的成长。中国据说在今后30年经济会超过美国，但是今后50年内穆斯林人口可能会超过美国，在美国的会超过美国。所以我觉得这教会在整个世界宣教的意向方面看到这些挑战，看到这些需要，然后我们勇敢地走出去。我觉得在宣教的工厂当中最积极的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回教徒，他们三个宗教非常活跃的。我在非洲就曾经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在犄角旮旯的地方有他们的会刊。在上海机场我等机的时候，因为上海有台风，我在那等了一晚上，那时候有几位穆斯林在那里等，他们也在等机，然后吃吃喝喝，结果到早晨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伏在地上就拜他们的阿拉，然后嘴里念一些经，就在这个当众，在这个大家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怕，好几位就扑在地上，他们就开始敬拜。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的神一定要真正的敬拜。所以有人说他们是假神真拜，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神假拜，我们拜不出来。最后经文讲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地就荒凉不出土产，你们知道对不对？相反，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地就大大蒙福，生产出各样丰盛的农作物。这两节经文还可以翻译成将来时，就说地将要出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将要赐福于我们，神将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将要敬畏他。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呢，以第六、第七节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让对比看到地上的万国与地的四极成为对比，神的赐福与地的土产形成对比，神的赐福与人的顺服也形成对比。这是末后广传福音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意象，所以我们要顺服。印度有个宣教士叫孙大圣，他到喜马拉雅山那一带去传福音的时候，原来是印度锡克教徒，信了耶稣以后呢，在锡克族当中广传福音。所以他有一次翻山越岭到喜马拉雅山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代的印度人看到来了一个原来以为传锡克教的，后来一听说传耶稣的，非常的生气，就用手打他，把他打在地上，他站起来没有还手， 为他们祝福，说神啊，愿你祝福他们，祝福这片土地，使他们可以认识你。祝福完以后就走了。结果第二年发生什么事情，他所占的那一块被打倒的那块地，他也就后来在那块地上为他们祝福的那个地方的收成比其他地方的都高。就是神可以祝福这样的一个人，为神做荣耀的见证，顺服神，不怕打，不怕压，不怕逼迫，然后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我在武汉的大马路上看到一条醒目的广告，他是这样说的：睡醒吧武汉，这是一个24小时的不夜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商品经济很发达了，然后很多店24小时开门，然后卖吃的卖喝的游乐的，然后酒吧，然后这个你们可以来赌啊，什么都可以，尽情享受吧。我在那里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教会应该有这样的心态，说睡醒吧中国，睡醒吧武汉，因为神的拯救已经来临，公义审判的主即将来临，复活的耶稣要光照你，所以我们都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无限的慈爱之中，你赐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使他成为我们公义的审判。我们真心的感谢你，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顺服，你的慈爱，你自己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这些死在罪中的人可以得生命，可以复活。你更是如此的信任我们，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教会，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感恩，我们为自己祷告，愿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让圣灵来使用我们，愿圣灵来复兴我们，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复兴当中，复兴在你的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你的荣耀之中。我们愿意承担起这一个伟大的使命，来为你做见证。也许我们不能去世界许多的国家向万国万民做见证，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在本地为你做见证，我们可以在教会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来。求你复兴我们，复兴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成为肢体，为你而活。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